我们今天讲的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。当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前面还在讲到了十七章之前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有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之后一直在抱怨呢，他们就抱怨的目标是谁呢？摩西、亚伦，说你们把我们带出来了，就让我们死在这里边，哎呀没有水，哎呀没有饭，哎呀没有肉，总是抱怨。那么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呢并没有去责备他们。那么另外呢，摩西呢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开始责备他们，说你们为什么总是这样试探呢？哪一次耶和华神没有满足你们呢？对吧？你们要什么他都会供应你们，这些基本的需要他当然会供应你的，你们这样抱怨就是试探神。所以呢，摩西呢就向他们发了脾气。虽然摩西向他们发了脾气，但是摩西还是到耶和华神那边去为以色列人求恩典。当然我们知道没有摩西的话，耶和华神也是赐恩典给以色列人，只不过是神拣选了摩西，把摩西拿来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那么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了这么多人，一二百万的人，这样会出现很多的社会的问题的。那么神呢就借着这个摩西呢在哪尽心尽力的白天晚上审断这些案子，家庭里短的事啊，就全都在那里审判。他这个岳父呢叶特罗呢就来了，就跟他说，你这样不行啊，你应该怎么样呢？你应该把这个神的律法呢交到给大家，然后你设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让他们替你来审，他们审不了的再放到你这来，就一级一级的这样的来审断。然后呢每一级呢都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审判，这样就好了。说神若允许的话呢就这样做了。那摩西看这事是好事啊，所以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，神呢就借着这个摩西呢就建立了这个国家的国体。国体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神权社会，无论哪一级的权柄必须是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的。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社团这个社区也好，他们是什么？是以耶和华神为最高级权柄的，以他的律法为以色列人的律法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再接下看十九章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。所以他们进到了另外一个旷野，这叫西乃的旷野，因为那个地方有西乃的山。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山下安营。所以到山底下呢就安营了，休息了。所以这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的记载，因为在这里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第三节，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。所以摩西，神要借着摩西做事情了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所以这时候耶和华神开始说话，这里边不单是摩西告诉摩西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就是耶和华神是如何将他们带离以色列的，他是如何用他的大能打败了这个埃及人，打败了这个法老，然后呢是如何的把他们像鹰把他们背在翅膀，怎么保护他们，怎么带领他们。这里边不但包括带领他们能够出来，而且这一路上他们耶和华神所行的神迹，吃啊喝呀这些事情，所以你看好像鹰保护你们一样来归我。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？你们都看见了，就发生在你们的眼前。第五节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所以神这时候就说你们现在呢要听我的话，因为我是救你们出来的，而且这怎么救的你都看到了，你对这位神呢是有认识了，他的能力、他的智慧、他的慈爱他都有认识了，所以你们呢要做属神的子民，属神的子民，然后神做他们的神。而且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，说做神百姓，做神的百姓必须遵守神的约，就是听神的话。然后接下来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第六节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洁的国民，这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所以耶和华神，我们和前面的十七章前面一直看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这时候以神呢 以色列人不断的在抱怨，他们不认识这位神，一直在抱怨摩西。那么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他们所看见耶和华神为他们所做的这些大能的事情，就是要将他们救出来，然后呢，让他们归给耶和华神，让他们听从耶和华神的话。这里听清楚啊，要听耶和华神的话，因为神要将他们建立成为一个国度，建成为一个国度。第七节，摩西去招了民间的法长老来，将耶和华的所吩咐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了。所以呢，以摩西呢就把神的旨意传达给这些长老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遵行。摩西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，所以百姓这里边的回复呢非常好，没事没关系，耶和华神的话说的我都要听。摩西就回去了，摩西就回去跟神说，说老百姓说了，凡耶和华讲的话他都听，他要遵守这个约，要做神的百姓，要做祭司的国度，要做神的子民。讲得很好，但是神怎么说呢？第九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于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老百姓说信不信？老百姓说信。但是之前的时候呢，他们信吗？不信，一直他们在骂摩西，一直在攻击摩西，一直在怀疑摩西带领他们出来的这个动机。所以这次呢，耶和华是说，他们现在说听听耶和华神的话，现在我要让他明白以色列人一件事情，我要当着他们的面和你说话，以至于让他们能够相信你所讲的话就是耶和华神所讲的话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前面以色列人是不信，那么现在呢，他们不信神借着摩西所讲的话，现在神就要做一件事情，当着百姓的面和摩西说话，以至于让他们可以相信摩西所讲的话就是耶和华神所讲的话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这是神这一次见他们的一个原因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也是个转折点。因此耶和华神说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他说我厌烦那个世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40年之久，他们心里迷糊，他们里边有不信的恶心。那么我们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，前边如果说他们不信摩西情有可原的话，那么到了第19章，在西乃的旷野，耶和华神当着众人的面，为了让人能够相信摩西是他所拣选的，是他话语的出口，是他们的带领者，以至于当着他们众人的面来和摩西讲话，让他们能够相信。那么后来这些以色列人再抱怨的话，这事就有问题了。所以前边的时候呢，他们不认识不明白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并不纪念他，但是后边的时候你就无话可说了。好了，我把下一章也讲一下，20章的18节到19节，这都是在这个下边的。所以当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见面讲话的时候呢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。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20章的18节到19节，这里说，众百姓听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颤，远远的站立。当神临在在他的百姓当中的时候啊，那是非常非常吓人的。我们读阿摩斯书、读约珥书、读那个弥迦书的时候，那里边都讲到了，耶和华离开他的居所的时候，连他的鼻孔一出气，连山都会融化的。所以耶和华神的怒气，这个怒气啊是很大的，他的威严呢是很大的，不能说他怒气很大，当然怒气很大，他的威严是很大的。所以当耶和华神，人都是犯罪了嘛，所以当神临在的时候，人是受不了的。即便是那些先知以赛亚也好，约翰也好，怎么见到耶和华神说啊、哦、我死了，不行了，我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的这些以色列人呢，就说当神突然的临在的时候，就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山上冒烟，他们就吓得半死了。于是他们就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所以到最后的时候，神真的在他面前说话的时候呢，以色列百姓受不了了，神呢，不要跟我们说话，我们听摩西的就好了。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有没有说要听摩西的？有。但是最后我们会发现呢，读民数记的时候，他们依然不听摩西的。所以神才说，那个时代的人，他们嘴巴上说信，实际上他们是不信的。 看这里边他讲的多好，刚开始说啊，耶和华说话我们都听，耶和华神不要，我要借着摩西说，我现在就当着你们面和摩西说话，让你们看是摩西讲的话是不是我说的话。于是当耶和华神向摩西说话的时候，这百姓吓得半死，说不要了不要了，我们不要见神，你跟摩西说，我们就听摩西的就好了。但是后边呢，还是他们还是不信的，他们还是不听摩西的，还攻击摩西。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说那个40年的里边他们是怀着不信的恶心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哈，当人犯罪之后呢，人是不能够见神的，见神会死的。我们再回头再看第十节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要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所以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要见神的时候你要自洁，就是洁净自己哈，洁净自己，洁净自己呢，那时候早期的洁净的就是洗澡啊，洗衣服，洗澡，然后洗衣服，洁净了预备好了，第三天就要见神。第十一节，到了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叫啊，十二节，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说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着山的必要致死，不可用手摸它，必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透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，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到山根来。所以这时候耶和华神就告诉他如何来到耶和华神面前，首先第一个是自洁，第二个不可以跨越界限，第三个你是不可触碰的，触碰的是必须要死的。所以呢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人非圣洁是不能见神的，但是现在他们自洁并不表明他们是圣洁，但是神说你们可以自洁来到我面前，但是呢有个界限你是不可以跨过的，不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可以把眼睛闭上，我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这个是跟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，虽然那个时候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还是有个界限，你突破不了这界限，你还是不行的。但是触碰了这个界限的人必定死，这就是圣经上讲的，说没有人见过神，见过的神人都必死的。然后呢要吹脚，脚声拖长的时候呢，人才可以到山根，在就是山脚下，你才可以来到山脚下，但是还是不可以上山，还是不可以碰这个山，因为这个山是圣的。十七节，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。所以百姓呢结束了，要来站在山脚下迎接神。西乃山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的火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，如烧窑的一般，遍山大大地震动。所以当耶和华神临在的时候，哇，这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。十九节说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，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，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了。这时候你看，神就把摩西和他的百姓就分开了，也就是摩西可以上到山上了，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，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所以神呢再次告诉摩西，你要嘱咐这些百姓千万别越过那个界限，哪怕是祭司也是不可以的，祭司也是不可以的。为什么呢？摩西对耶和华神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它成为圣山。摩西说，我已经告诉他们了，就说这个山呢是不能，我已经嘱咐他们了，千万不要靠近的，这叫圣山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要从亚伦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，上到我面前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然后他就下去告诉他说，然后亚伦可以与你一同上来。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就告诉他们。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摩西上山这几天的时候呢，实际这里边的时间顺序是颠倒的，但是我们就到最后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再把它穿插进来。 所以呢，我们就只看到今天看到十九章。十九章呢，这里边神设立了一个总的规矩，神说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并不听摩西的话，于是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，他就要在众人面前来见证摩西所讲的话是他所讲的，使百姓可以信服他。尽管百姓说不要了不要了，我们相信我们相信，但是神说不要的，所以呢他告诉百姓说要自洁。而这些百姓自洁来到这山的面前，神给他划定界限，不可以靠近，因为这是圣山，靠近了必死，祭司也不可以。然后神告诉摩西说，你上来，别人都不可以上来。然后神就开始跟摩西说话，百姓听见了说、哦、不要了不要了，不要跟我们说了，你 就跟摩西说就好了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我们从这张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？没有补充的，那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哈。我们先不着急把这张经文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都讲完，我们仅仅是先看这一张经文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到25-24章结束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总结来看一下。当我们看这张经文的时候，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一张经文，但是里边呢连带着许多的信息。这里边呢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了呢，神就是一个在设立一个宗保摩西，让以色列人都知道这是他所拣选的，借着他说话的，他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，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。但是呢如果我们把一些连带的信息加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信息就比较多了。首先跟前面的信息相联系呢，我们看到第18章的时候呢要建立国体，对不对？要建立这个国体是怎样的国体，就是一个神权社会，就是神是至高无上的权利。因此呢下边呢我们看到了神就要这个国体知道了，你必须得有一个什么律法，必须得有律法。所以呢接下来呢神就开始设立律法，也就是律法是维系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的，也是神的百姓与其他百姓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有神的律法在他们当中。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设立律法之前呢，他首先设立宗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。耶和华神首先向以色列人显出的是什么呢？他说我怎么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，好像鹰把你们驮在翅膀顶上，这是表达什么？耶和华神的慈爱，但是你要遵守他的命令。但是从前面看呢，以色列人不能遵守耶和华神的命令，那么摩西就跟他说，你们在试探神呢、啊、你们在试探这位神呢、啊、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什么叫试探神？他知道什么叫试探神，但是不知道这神是怎样一位神，所以他试探也不以为试探。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这张经文当中，耶和华神就向以色列百姓他的什么，他的威严，他的圣洁。所以呢他是要让以色列人借着敬畏这位神，这位神又是慈爱的，又是圣洁和威严的，所以他们要学习敬畏这位神。那么学习敬畏这位神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位神所讲的话才有力量的，对不对？神说摩西，我要借着摩西说话，所以他也是要以色列人借着对这位宗保的敬畏来敬畏这位什么？敬畏这位神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，因为神不能够与人在一起的，因此他有个宗保，但是他必须要给这个宗保一个权柄，让人呢借着顺服这个权柄来讲。所以呢在赐下律法奠定这个根基之前，他要借着要什么？要指定摩西，并且让以色列人都知道这律法的的确确是神的律法，并且是借着摩西所传下来的。所以神呢在这里边如何来表明摩西是他说拣选的，并且是摩西是他讲的话是他说讲的话呢？就神亲自给他做见证。所以我们就讲的稍稍远了一点，因为讲到摩西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会想到他是预表着基督的。那么我们看不看到耶和华神也为主耶稣做过见证，对不对？他做的见证不单是第一次受洗的时候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并且登山变相说什么，你们要听他的。这里边耶和华神为摩西做见证也是这样，你们得听摩西的。为什么呢？摩西所讲的就是我讲的，耶稣这么说，耶稣说我所说的是我听来的，是父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所以这个呢我们先放下，我们先看，我们看神如何的来建立他的国度。而这个我们再往远一点看呢，这个国度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？建立在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上面了。 啊，这就不得了了。所以我们就把神建立这个国度，如果我们突然说神开始建立这个国度的话，我们觉得挺突然的，是不是从他们出埃及之后神才可以说我是把你们救出来的啊？这个所以你们归于我，是不是呢？当然是。但是呢，其根源呢比这更深，已经到了亚伯拉罕那个时代，因为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去到埃及的，并且把他带出来的。所以这些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不是说从出埃及之后才是神的百姓，而是他在建立在什么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是了，只不过是这个时候怎么样，他要建立他的国度。怎么建立国度？亚伯拉罕生以撒，然后把谁跑走了？把以斯玛利还有其他的儿子给分开了，对不对？玩以撒，以撒又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以扫，一个雅各，玩把以扫给拿走，完又要雅各，然后才给他改名叫以色列。所以你看神的旨意在逐渐的在显明，他要建立这个国度，不是说哎我们大家要做一顿饭，然后啊各种菜，我喜欢这样做菜哈，各种菜放一起一炒一顿就结束了，不是的，神不是这样做菜的。所以他建立的国度呢，他是有他的一个非常的清晰的一个明了的一个旨意在里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边呢，我们就是用两节经文我们来总结新约当中的，就是马太福音的17章的4节到6节，这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彼得讲到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君尊的祭司， 这是真实的，这不是这时候才有，那时候就有的。第四节说彼得就登山变相，就是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山，他就变了形象，就见到了谁？见到了摩西和以利亚。然后彼得呢就非常高兴，因为他见到了摩西和以利亚。彼得就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，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的。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，就极其惧怕，非常的害怕。所以人见神是，如果人见神不害怕，那说明不认识神。所以见到神的都是害怕。所以后边就讲了这些以色列人说，哎呀神你不要跟我说话了。所以后边我们看到中保的必要性，因为人你来不到上帝的面前，所以我们才有什么，才有立位记。那么当我们读完这章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看到这位摩西，后来我们就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就后来我们会明白希伯来书当中把摩西和耶稣之间做对比，我们就能够读明白了。所以呢，神呢在这里边也是亲自给他做见证，而且呢也是亲自的告诉他，你们要听他的，因为他说的话就是，不单是耶稣自己说，他说我所说的话是从父那里听来的，而且是父也给他做见证说他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学的就是加拉太书6章7节8节。我们今天当给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自己对福音理解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过多的去理解一面这位神的慈爱，借着耶稣向我们显明的慈爱，但是我们很少去想神借着耶稣向我们所显出的公义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在说耶稣爱你，但是我们却不讲耶稣爱我们所付出的代价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满足了神圣洁公义的要求。哇，这个就可怕了，这是可怕的。也就是说那个律法当中可怕的那一部分，耶稣神的儿子为他信他的人，为神的百姓承担了，因此我们似乎看不见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没有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明白。所以你看当耶和华是向他们显明说，你看我对你是多么慈爱的时候，但是你不要把神单单当成一个慈爱的，你要看他的慈爱当中是有公义的。所以他们来到神面前，甚至说哎呀我不要见神了。加拉太书6章的7节到8节这里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就是你必须要敬畏他。因此说一个人懂得敬畏神，这就已经是智慧人了。然后呢说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敬畏神的，轻慢神的，轻慢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总试探神的。什么叫总试探神呢？就是自己我行我素的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，这样的呢最后就败坏了。 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，就是这里边所讲的什么呢？我们要听耶和华神的命令，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必须要听他的命令，这没办法的。所以那么第七章当加拉太书第六章第 七节八节呢，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？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的。如果我们轻慢神呢，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为什么说轻慢神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呢？因为神就是不能轻慢的嘛，你轻慢他的，你实际上是你自己骗自己。就好像我们把一个房间关在房间里边，把窗户门都关上了，所以没有太阳一样，那是自己骗自己，那就是对太阳的轻慢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对太阳的轻慢。太阳的光辉，太阳的存在，太阳的运行绝对不会因为你把门窗关上了它就改变的，它不会改变的，我只是自己骗自己而已。所以呢，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，一方面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的建立他的百姓，建立这个国度，建立这个国度。前面呢，我看呢是谁在讲，梁姊妹讲说建立百姓的信心，与其建立说要现在开始建立百姓的信心，还不如说他在建立，或者是说是显明，或者说是确认关系。关系是更重要的，关系是更重要的。这个关系靠什么维系呢？律法和约，约和律法。而这个中间呢，必须是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个中保，否则的话你信心怎么建立啊？我跟太阳怎么建立关系？把门窗都关上了，我跟他建立关系，我就在阳光下奔跑，是吧？我晒晒太阳就有维生素 D 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呢，神呢是在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是属于神的，这个关系摆在这里，你必须要清楚。所以呢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，也就能够明白，你是亚伯拉罕子孙吧？那么你就在亚伯拉罕之约里，你在亚伯拉罕之约里边吧，你就属于这个国度，属于这个国度，你敬畏这位神，顺服这位神，顺服他的律法、律例典章，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嘛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呢，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学到的就是神建立他的国度，中保的必要性，以及我们要学习敬畏神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仅仅是开始哈，我们还有几章结束之后，我们再一起的来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，主，你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作为中保，好像摩西一样，他可以来到你面前，并且将这祝福带到你的百姓当中。我们也是在这个百姓当中，也是在基督里成为你国度的子民的，我们何等欢喜快乐。主，但是我们生命当中，你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真实，因为我们非常的有限，我们里边还有许多的顽梗和悖逆，但是你愿意向我们显明你自己。主，就求你让我们可以不断的竭力的来到你面前，来认识你，来学习敬畏你，将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，并且借着你为我们所设立这独一的中保，你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使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强壮。祝福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弟兄姊妹。